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今天讲这个话题，我想如果上次参加了，弟兄姐妹应该知道啊，我们今天要讲什么？我们一起领受啊！哈利路亚！说实话，我不是特别喜欢或者想讲这个话题，因为这个词语说起来，有的时候会让人感觉到不舒服啊。就是上次说到的“爱是不嫉妒”，关于嫉妒啊。这毕竟是一个我们不喜欢听到的、不想接触的这样的一个词语，但是呢，还是要学习。而且呢，我想哈，昨天在我准备完这个分享最后那一瞬间，突然有一句话告诉我哈，他说：“当我们能够靠着主、靠着真理、靠着圣灵离开嫉妒，我们就自由了。”他给我一个词哈，就是自由。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信息，不是要带给弟兄姐妹辖制、论断，或者是让我们感觉到我们做得不够好，感觉到被定罪啊，绝对不是这样子。神的灵是自由的灵，主的真理叫我们得自由、得释放。哈利路亚！我们最近在讲关于神爱的灵。神的爱，它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啊？是不是我们一般在地上人经常习惯的啊？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是我的亲人，所以我爱你，是不是仅仅限于这个啊？我想是远远超过的哈。神的爱远远超过世上任何人和人之间的爱，人的爱是短暂的，是有条件的，是局限的。甚至是有时候是利用的成分，或者是在肉体情欲里的爱，但是，在神的爱里是圣洁的，是神圣的，是超乎万有的那样的大大的爱哈。而其中哥林多前书13章，爱的真谛啊，我们上讲了爱的真谛前两个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今天我们就讲爱是不嫉妒。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把爱的真谛背下来。我最近因为在准备这个信息呢，所以我经常早上或者晚上睡觉之前，不由自主的我在心里想这段关于爱的描述。我发现，当我在心里默想这些经文的时候，一句一句的哈，哎，里面就感受到爱，也感受到平安。比如说，爱是恒久忍耐。当我一想这句话的时候，我好像就开始能够进入到神的忍耐里。爱是有恩慈，可能之前我还感觉到心里不太平安啊，或者是有点什么不太舒服的想法。哎，当我一说爱是有恩慈的，我立刻啊就感觉到神的恩慈的爱开始在我里面涌出来。所以我建议弟兄姐妹可以把这段经文背下来，然后经常的在心里默想，一定会帮助到我们的生命。哈利路亚！而且我想再重复一下之前提醒，在讲关于爱的真谛里，16个神爱的特征。我们看的时候很容易会想，爱应该这样的，爱不应该那样子，对吧？这确实是，但是我们要明白几件事哈，第一，这些经文不是强制我们，让我们一定要做到。如果我要没做到，我就犯罪了。比如今天讲这个话题，爱是不嫉妒，但事实上，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的在生活当中，在心里面，自觉的或者不自觉的，有意的或无意当中，都会有一些嫉妒的那个心态。当我们今天讲这个词语的时候，弟兄姐妹，如果哈，我真的确实发现我里面有一些嫉妒的想法，不要马上就给自己定罪，说"哎呀，我又犯罪了"，这不是来定罪我们的，是来帮助我们的。第二个呢，我们要知道这些爱的要求或者爱的原则都是关乎神的品格，它的源头是神来的。比如说，爱是不嫉妒，不是首先让我们想到我要不嫉妒，而是我们先要知道我们的神是不嫉妒的。当我们知道能够做到这个爱的方式的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压力了，是出于他的。当我们和他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也就做到了。所以不要自己有压力，不要自己承担哈。第三个， 当我们提到这个爱的行为，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这些都是神在跟我们说话，不是让我们拿来去告诉别人、要求别人。啊，神让我们爱人如己，不是让我们去告诉别人你去爱人如己哈。圣经上的每一段话，当我们都在读的时候，就是对我们自己，就是对我们自己啊。哈利路亚。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哈。关于讲到嫉妒和妒忌这两个词有什么区别呢？我查了一下汉语，没找到特别的答案。但是在英文呢，它也有两个不同关于嫉妒的词，一个叫 jealous， 一个叫 envy。第一个 jealous， 嫉妒呢更偏向于你害怕失去你已经拥有的，而且呢更强调是关系。举个例子吧，当父母对刚出生的小弟弟妹妹表现出额外的关照的时候，这个大一点的孩子就开始有一些情绪，那个其实就叫嫉妒。本来认为他父母的爱都是关注在他身上，焦点都在他身上，但现在呢有一个孩子跟他分这个爱，所以他开始嫉妒。另外一种关系上嫉妒呢，就是夫妻之间或者男孩子和女孩子谈恋爱，这时候不允许有第三方存在。其实这种嫉妒是正常的，因为这是神设计的，神设计一个亚当一个夏娃，没有另外第三个人，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天性，一个自然性。这种男人和女人在一起排斥第三方的嫉妒并不是罪哈、啊。当然要是因为嫉妒去伤害另外一方，那就是那就有问题了。而且呢，我们原来说，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记没记得，圣经上有一句话，在出埃及记20章第5节，读一下哈。他说：“不可跪拜那些像，就是那些偶像啊，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忌邪的，我们一听就是说神不喜欢那种邪恶的东西，但事实上在英文的圣经里，这里就是在说我们的神是一个嫉妒的神。我第一次看到英文版本的说的这个词语的时候，我很惊讶，我说怎么能说我们神是嫉妒的神呢？我们知道嫉妒不是一件好事，怎么能说他是嫉妒呢？其实这个就是我前面讲的一种嫉妒呢，是在关系上，在爱的关系里只有两方面的，不能有第三方出现。我们的神是嫉妒的神，他就是说他希望我们所有的感情都在他身上，他不允许我们将我们的感情、我们的焦点、我们的喜欢放在除他之外的任何甲身上，任何的我们看重的。哈利路亚。所以这个嫉妒就是神的本性。弟兄姐妹，我刚才说了，男孩子和女孩子之间彼此相爱，如果这个男孩子对另外一个女孩子有一些超过边界的行为啊、话语啊、想法，那作为这个女孩子她一定会嫉妒的，这是正常的啊，这绝对不是让我们感觉到羞愧，这是神的设计。爱的关系当中是专一的，是纯粹的，是没有第三方掺杂在一起的。当我们离开他去贪恋别的地上的事情或者人的时候，神是感觉到很不开心哈。这是第一种。今天我们讲的其实是另外一种，第二种。这个嫉妒的意思就是一个人看到别人所拥有的他想要，比如说别人的财富超过了他，别人的容貌超过他，别人有更大的才能，别人的身份或者别人更有成就，别人更成功，生意做得更大，别人的人脉，别人得到的夸奖赞美，看到另外一个博主的点击率很高，订阅率比我的多，人就开始有一种渴望想要拥有那个人所达到的程度。一旦我没有达到别人所拥有的那些，我可能就会感觉到心里不平衡，从而呢导致嫉妒。所以呢，嫉妒它产生的原因是在两个个体之间，最起码是两个个体。 不是说我记住我自己，这个没有，一定是我和另外一个人，他之间的，而且呢，这两个个体，他一般都是背景很相似，在同一个社交圈里呢，一个离我很遥远的，比如说是哪个国家的总统，我们一般是不会记住的，因为我跟他没有可比性。但是一般的很熟悉的同学、同事、亲戚、朋友、兄弟姐妹之间很相似，就容易产生嫉妒，这一个哈。第二个呢，嫉妒开始于比较，就是人如果没有比较，就不会产生嫉妒。想一想哈，丁姐妹，之所以有的时候会产生嫉妒，是因为和另外一个人去比。哎，你看那个人家呢，孩子有多好多棒，你看我这孩子就不如人，然后我就开始心里不平衡。哎，你看人家的那个老公多能干，多体贴，哎，你看我的怎么怎么样？你看那个同事他为什么得到老板的称赞了，我怎么没有？我也很努力，我也很辛苦，我也很投入，为什么我没有？攀比啊，叫比较。所以嫉妒是从比较开始的。嫉妒它真正的原因呢，是出于私欲和骄傲。如果我根本不在乎这些事情，我就不会跟别人比较。为什么我在乎呢？是因为我里面有从世界来的情欲、私欲，或者是因为骄傲。比如说提摩太前书六章第四节，他说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诽谤、妄议。这里是讲那些对神的道不真正接受的人。他这里面就提到，因为自高自大、争辩、为难别人，别人说什么他开始不停的反驳哈、质疑，他不好好的虚心领受，然后就会有嫉妒。另外一个呢，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节开始哈。大家一提到加拉太书五章就想到圣灵的九样果子，那是五章二十二节。但是在五章二十二节之前的十九节，在说圣灵的果子之前，保罗先说了一些很可怕的词语。我读一下哈，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凶杀、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的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这句话说的很严格哈，有点让人害怕但这就是神的原则，没人能改。凡是在上面提到的这些品行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其中一个呢就是嫉妒。而他说的很清楚，他说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然后包括剩下的，所以嫉妒是从情欲来的。所以刚才我说嫉妒从比较来的，嫉妒从情欲来，嫉妒是因骄傲来的。而嫉妒呢，当一个人因为跟别人比较产生心理的纠结，开始进到嫉妒里的时候，嫉妒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坏处，很多伤害。比如说嫉妒会让我们感觉到很痛苦，嫉妒会让我们产生焦虑，嫉妒会引起我们的自卑，对吧？我刚才说了，我们一旦和别人比较，比较又不如人的时候，我们心里就开始有落差，就开始觉得自己不行啊，或者怎么样，自卑。那一个人如果常常在自卑里面，在痛苦，在焦虑，在惧怕里，这个人不是健康的心态，对不对？或者说嫉妒呢，也会使我们产生心理不平、不公，认为呢，说我付出的努力和我所得到的没有成正比，心里开始失衡。比如说圣经里最开始的记录的一个关于嫉妒的悲剧，就是该隐看到亚伯的祭物蒙了神的喜悦，他自己的却不被神看重，所以他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他心里失衡了，说凭什么我也献，我弟弟也献，让神喜欢他的呢？嫉妒就开始出来了。 所以耶和华对于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另外一个呢，也确实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不公，比如说明明我做的比我同事又好又快，但是呢，老板仍然对另外一个同事特别的照顾，特别的好，涨工资的时候，提升的时候总是想到他，这个时候我也会产生那种不公平感。这种不公平不像该隐和亚伯，该隐就是没献好，不是按照神的心意献的，他随便拿个东西就对付对付，但是亚伯是用心，对不对？但我刚才说有的时候确实是不公平，也产生出嫉妒，但是弟兄姐妹，不管是公平的还是不公平的对待，我们都不要有嫉妒生出来。就像诗篇37篇第一节，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这里说得很清楚，作恶的行不义的，他们确实是那样子，但是即便是那样子，我们也不要心怀不平，也不要有嫉妒。原来我记得一个姊妹，她就跟我诉苦啊，家里的长辈对他们兄弟姐妹之间特别不公正。她是那种尽心尽力对长辈好的、孝敬的，她的兄弟呢，就是那种对父母啊吃干抹净啊，非常的自私的，想从父母那捞好处的。但是啊，他父母不但没有对他进行感激啊，或者是夸奖啊，反而对他的那个兄弟更好，把更多的钱啊、东西啊都给那个，所以他心里感觉到非常的难过哈，觉得为什么这么不公正父母。后来我就把这句话发给他，我想姊妹看了以后啊，一下子就得到释放了。啊，神的话语让我们自由，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得着的哈。哈利路亚，神知道我们处在一个不被认可或者没有被公平处理的这样的环境，但是神仍然告诉我们不要嫉妒他们，不要心怀不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神是伸冤的神，而且嫉妒呢会带来怨恨，让我们产生苦毒，甚至让我们和对方有开始争竞，产生敌意，这都不好，从而导致破坏我们和他人的关系，带来纷争。雅各书3:16说，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看见了吗？嫉妒引起纷争，然后就会扰乱各样的坏事，这不是神希望我们有的哈。就像那个约瑟，约瑟被他哥哥嫉妒，因为神在梦里告诉他，神要拣选他，让他的哥哥们甚至包括他父母将来有一天会拜他。这个哥哥们听了心里非常不受用啊，那就是嫉妒，最后导致把他给卖到埃及，让约瑟受了很多苦。还有大卫，大卫被撒母耳高抹了，其他的那些兄弟比他长得又高又壮，可是神都没拣选，结果呢找了一个默默无闻的，还在野地里正在放羊呢，吹着脸上灰头土脸的哈，大家都不把他当回事的小小的大卫啊，你想想，从人之常情看，我说这是人呢哈，从肉体上看，哥哥们一定会心理失衡的，凭什么呀啊，我们你看看啊，怎么怎么样。所以后来当大卫被他爸爸派给他哥哥们上战场上送食物的时候，这些哥哥们呢不但没有感激他，还嘲笑他，而且当他们听说大卫想上前面去打哥利亚的时候，他们开始冷嘲热讽，极尽贬低啊。大卫的长兄以利亚听见大卫与他们所说的话，就向他发怒，说你下来做什么呢？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错了谁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要为看征战。哎，你看看他哥哥，他说大卫骄傲啊恶意，其实是他自己心里满满的骄傲和恶意出来了。所以圣经说，你们怎样论断别人就怎样被论断，在这个地方体现的特别清楚。还有那个扫罗，扫罗那个嫉妒更可怕，是不是？ 当时大卫把哥利亚打死了以后，那些以色列百姓都欢喜快乐哈，跳舞唱歌的庆祝，而且呢说了一句话，可这句话几乎要了大卫的命，就是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因为扫罗听了以后非常刺耳，凭什么说我杀的敌人少，大卫杀的多呢？所以扫罗开始嫉妒，从那以后开始一次又一次追杀大卫，想杀死大卫。这个其实就是很明显的，咱们刚才说的嫉妒产生的源头是从比较来的，因为比较，所以扫罗心里不平衡了。还有呢，我们最熟悉的耶稣为什么在地上受逼迫呢？受谁逼迫？受法利赛、文士、长老、祭司，他们为什么逼迫耶稣？啊，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些人对耶稣很嫉妒。耶稣的出现，让很多原来围着他们转的那些以色列百姓，开始跟着耶稣走了。耶稣刚开始人还挺少，几个呀，十几个，后来就开始成千上万了。这时候法利赛人受不了了哈，他们就嫉妒人都跟随了他，所以他们开始千方百计的陷害他，抓把柄，直到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嫉妒是带来很多可怕的结果，不仅仅是会让我们自己痛苦、焦虑、苦毒、怨恨。也会带来一些关系上的问题，还会让我们陷在深深的罪里啊，陷在深深的罪里。而有的时候，嫉妒很隐蔽，我们可能根本意识不到。记得原来认识两个朋友，刚开始呢，他们都是差不多的条件啊，都在找工作。结果有一天，其中一个朋友呢，他就找到工作了。这个事情应该是替他高兴，对不对？那有一天，这个没找到的表现出一种特别呵护、特别关心的样子，来对那个找到工作的朋友说："哎呀，你以后可要好好干呐！你的这新找的工作是要和其他人打交道的，但是你的性格又不适合跟人交往啊，所以你一定要小心，一定要注意呀！"听起来是不是温暖的关心？善意的提醒，但是弟兄姐妹，我听了以后就心里非常不舒服。我说，好像他这个提醒并不是善意的，而是在咒诅那个找到工作的朋友。他把那个朋友上来就定义成你是不适合跟人打交道的。而那个朋友呢，说实话就是没有警醒，也没有分辨。他听了以后呢，真的接受了，他就开始认为他不适合干这个工作。结果怎么样呢？他越做越焦虑，越做压力越大，甚至后来引起失眠。当一个人不能正常睡觉的时候，他第二天上班肯定是身体上承受不了，他就开始感觉到头晕呐，各种症状，而且情绪也不好。过了一个多月。他就被辞掉了哈，当时我猜到是因为嫉妒，但是我没有及时的出来去把它搞清楚，所以这个所谓的善意的关心啊，其实是一种重伤，好像看着一种提醒，但是啊，这种是隐藏着一个很深的嫉妒。我原来说过，我上班那个有一个同事。只要一做点什么事情，他就给所有人写邮件，表明他做了，这个他做的挺好。我看了以后呢，就很生气，而且呢，生气的时候我还觉得我很正义。我说，你看这个人这么爱炫耀、爱显摆，我觉得我是正义那一方。后来是圣灵提醒我，他说你这种想法是在嫉妒里。就不久之前，我家里有个亲戚说。他朋友圈有一个朋友，天天发一些工作上老板怎么夸他的那些截屏，他意思就是这个人很愿意炫耀，这个就是跟我之前经历的是一模一样的。其实他这种想法，觉得自己是一个能够分辨出来别人好和坏的 公正的人，但是呢，其实嫉妒在里面哈，这个都是嫉妒的隐藏，非常的狡猾。而嫉妒呢，会让我们有这些不好的情绪在里面，会失去平安和喜乐。一个人如果长期的处在这种嫉妒情绪里，他不会有平安，不会有喜乐，甚至会影响我们的睡觉、休息，失眠、生病。昨天看了一句经文哈，《真言书》14章第30节，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一个在平安里的心，它会给我们的身体。就肉体带来生命，肉体生命就让我们肉体有健康啊，有健壮啊。但是，嫉妒会让我们的骨头腐烂。有人说这是比喻，只是形容一下，但事实上不是。我记得前几个月有一次，我跟弟兄姐妹讲，圣经有一句话：“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我以前从来没觉得这句话真正是说一个人忧伤了，他肉体的骨头有什么关系？但是有一次，其中一个家人他那个骨头出问题了哈，坐骨那个地方腰出问题了，非常严重啊，只能躺在那儿不能动。后来我发现，每一次他心里不开心的时候，有忧愁的时候，哎，他这个腰就出问题。我原来是想象不出来的哈，我说人的情绪怎么能影响人的骨头呢？但事实上，圣经就说了，忧伤的灵会让骨头枯干，那骨头一枯干，当然我们就没办法站立了。而这个地方呢，又说另外一种让我们骨头会朽烂的什么样的情绪呢？是嫉妒。在一个英文版本，他说，嫉妒就像是骨头里的癌症。那骨头里一旦长癌细胞了，还能健康吗？不会健康，而且癌细胞会扩散，所以我们一定要离开这个嫉妒。一旦我们感觉到有了，要离开，要离开。而且嫉妒呢，会让我们迷失自己的方向。弟兄姐妹，什么意思？我们每一个人，人生走在什么路上，其实神都给我们预定好了，安排好了。他给我们预备了一条非常蒙福的道路，如果按照他的心意这样走的话，我们就处处都蒙福，手所做的尽都顺利。但是如果我因为去跟别人比较产生了嫉妒，我一下子就偏离我自己的方向了，就像走在那个跑步机上，你旁边有一个人在跑，你也在跑，你本来跑得好好的，但这时候你侧脸一看，那个人。他跑得好快哦，一比较了以后，发现自己不如人家快，我就开始想，我怎么能像他一样快？我就开始加快速度。可是你知道吗？在你加快速度看别人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摔倒了，是不是？就是非常危险了。所以，如果我们不定睛在神给我们制定的那个方向上，走在他的那条路上，我们就会迷失自己。而且呢，错过神给我们的美好的命定，因为神把我们带到这个方向上走，他是在前方给我们预备好命定，让我们完成什么在地上他的使命。但如果我们总看别人，别人做什么，我看一下，然后我也想，跟他争竞，想像他那样子，那我就永远找不着自己的方向。想想是不是一个人，他做生意，哎呀。我一看他做生意好赚钱呢，那我也跟着他学。但事实上，那个并不是神让我做的，是不是？哈利路亚！就像孩子上大学选专业，选专业之前，如果你要不停的看别人都选什么，然后决定我要选什么，那就麻烦了，对不对？因为别人擅长的不一定是我擅长的，别人喜欢的也不一定是我喜欢的。如果觉得他选了那个专业，将来会有好前途，那我也选。那就麻烦了，一定不能看别人，不能比较，要往前看，哈利路亚。而且呢，嫉妒会带给我们呢什么呢？失去祝福，失去祝福。比如说，刚才我说扫罗嫉妒大卫，因为听到了别人说大卫杀的仇敌比他多，但事实上他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神把大卫派到扫罗生命当中是为了祝福他。当时哥利亚那么勇猛高大，不可战胜，如果不是神借着大卫的手，那你想想扫罗和他的军队会什么样子呢？不但可能是被打败，而且连生命都要丢掉。另外一个呢，神把大卫拆到扫罗身边，是经常给他弹琴，大家还记得吗？有那个邪灵来搅扰扫罗，这时候只要大卫一弹琴，扫罗立刻就开始有平安。可是呢，扫罗因为嫉妒的想法，他有一次，我读一下啊，《撒母耳记上》18章第8节，他说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说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次日从神来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这时候大卫照常弹琴，他想祝福扫罗，对不对？可是扫罗手里拿着枪，把枪一抡，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卫躲避他2次，扫罗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为什么神离开扫罗？其中一个不就是因为本来神要借着大卫祝福扫罗，结果扫罗还要杀大卫，恩将仇报哈。所以当他把大卫赶走以后，神的同在离开他了，他失去平安了，祝福他的大卫也不能祝福他了，他的状况只会有一个结果，越来越糟，越来越糟，直到最后他和他的3个儿子死在战场，而和他全家都失去了神本来预定给他们要做以色列王一代一代的这样的美好的祝福，失去了，非常可惜哈。所以最后一个我们就要讲，我们知道嫉妒的坏处，在身心灵上都会带给人痛苦、苦毒，甚至是很糟糕的失去自己美好的命运。那怎么胜过嫉妒呢？我想到一些要点哈，如果弟兄姐妹你有你的想法也可以说哈，也可以说。第一个就是嫉妒是产生于跟别人比较。那如果我们不和别人比较，我们就会少一些嫉妒。跟别人比较，就是世界上的人倾向于跟周围的人比较来定位自己，来定位自己的，自己是谁，自己的价值。我跟他比了以后，我来说明我是谁，我有什么价值，这个就是问题的根本。不要跟别人比较。我们要有一个明确的知道，就是我们真正的身份是天父的孩子，这个不是比较出来的。地上是跟别人比谁有钱谁更成功，别人赞美啊，但事实上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价值跟我们这些世上的人哈，跟世上的人的比较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就是天父的孩子，因为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拥有多少财富，我们获得多少成功，别人给我们多少掌声赞美，夸奖成就啊，各种各样的，不论我们地上做的是否出色，是否的完美，这都决定不了我们真正的身份。哈利路亚，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真正的身份，知道在这个身份里我们所拥有神给我们的什么样的价值，我们就再也不跟别人比了。那你要不比的话，当然我们就不会有任何嫉妒了，对不对？这是第一个，不跟别人比较，自己走神给我们预备的道路，我眼睛往前看，我今天是什么样子的，该做什么，我就看着神，别人的好和坏跟我没关系，弟兄姐妹，一点关系都没有。第二个，我们要为现在所拥有的一切知足而且感恩。就是我不跟别人比了，那我现在拥有什么呢？我是不是总感觉到不知足，而且没有感谢神的心，总觉得不够，总觉得我应该得到更多，没有感谢，可能还有埋怨。但事实上，这样子会让我们进到嫉妒里， 而圣经说的很清楚，说主的恩典够我用，够我用，不是说够他们用，够另外一个那富足的人用，不是，是够我用。主给我恩典，今天就够我用了。保罗说，我们没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所以就是知足，哈利路亚。今天有什么吃的，我就知足，我就感谢。今天有什么穿的，我就知足，我就感谢。啊，我不跟别人比较，不会说我自己穿的觉得挺好，但看到另外一个人穿名牌的，然后我立刻就心里开始失衡了。不是这样哈，我对我自己今天所拥有的一切，我都知足。而且他说一句话，他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大利就是对我们有益处啊，有好处，哈利路亚。所以敬虔加上知足的心是对我们极其有益处的，哈利路亚。而且他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一节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知足不是说我现在得着了，我很好，我成功了，我比别人拥有更多，所以我现在很知足。不是，无论在什么境况，哪怕人看着我现在好像缺乏，但是我也知道我是知足的。他说，这是我已经学会了的，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话非常的美啊，非常的有力量。哈利路亚，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不管缺乏还是有余，不管现在是，哪怕是饥饿的时候，我都知足。哇，这个真的是完全的以耶稣的心为心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第二个，知足而且感恩会让我们离开嫉妒。第三呢，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做一件事情，他是祝福人的神。当他给别人，我们周围的人祝福的时候，他希望我们呢按照他的心意也去祝福那个人。所以如果我们去祝福神祝福的那个人，神也会把同样的祝福给我们。当我们去祝福别人的成功，祝福别人很出色，祝福别人能做到我们做不到的事情的时候，弟兄姐妹，当我们对别人的成就从心里感觉到开心的时候，你知道吗？下一步我们所羡慕的，所希望的那样的事情会开始降临到我们身上。这就是神的一个律，神的一个律啊。那如果反过来说，我想大家也知道答案了，如果神给那个人祝福，可是我心里却不平，感觉到嫉妒，神说那好吧，你现在有什么你还有什么，你没有的你还是没有。这是神的律，我们改变不了，我们只能顺服。原来我讲过很多次孩子的找工作的那个见证，就是这样的情况。他们第一学期找实习，好朋友成绩不如他，结果那好朋友找了一个特别好的工作，他那一次没找到如满意的哈，他这一比较觉得自己跟人家差不少，所以他就感觉到心里不舒服了。后来圣灵提醒他，他嫉妒人家了。但是啊，神又给他一个启示，一个提醒，不要嫉妒那个人，而是让他祝福那个同学，祝福那个同学拿到那么好的工作。孩子很顺服，他就按照神的心意说，主啊，感谢你，谢谢你给他那么好的工作啊，他就祝福了。结果第二个学期他也拿到了和那一样好的工作，而他拿到那工作在我们认为其实是很难的，但是神确实也就给他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祝福了别人得到的祝福，好不好？所以第三个，我们去祝福别人得到好处。我想这个是要靠我们的主的帮助哈。我在回忆没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我怎么样去看待别人得到的那些好处祝福。我发现我在不信主之前， 我真的没有什么对别人祝福的心，正好相反，看到别人不太顺利了，我反而心里有点开心。但事实上，这是世上很多人的心理。原来看到网上啊，有人说，一群人在一起，其中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说：“跟我们说说你今天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儿，说出来让我们高兴高兴。听明白这句话意思吗？”就是如果那个人说出来他今天遇到什么不高兴的事，会让别人感到很开心，这完全的就是人的不是良善的啊，在一种增进嫉妒的心理。但这种心理其实在世界很普遍啊，但是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就不一样了。我发现我信了耶稣以后，啊，不知道哪一天，突然有一天意识到，我说，哎，当我看到别人好的时候，我是真心的开始为他高兴。以前我不是那样的人，啊，我会感觉到不开心，甚至嫉妒。但是当神的灵住在我里面，他的爱在我里面的时候，我发现我变了，啊，不是我主动的变，是神他自己就改变我了，啊，因为我是一个新人了。第四个，我们怎么样才能离开嫉妒？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决定。也许我们心里一时半会儿的还不能够离开嫉妒这种情绪。但是我们要做决定，就是我要拒绝嫉妒。我知道在某一件事情上对某一个人有一些嫉妒的想法，现在我要说我要拒绝嫉妒，这是我一个主动的选择和决定。这是当我读了神的话语以后，神让我不要嫉妒以后，我做一个选择。啊，我们凡是有自由思想意志的这样的人都可以做这样一个决定。啊，你做不做到？你先不要管，你先做一个决定，我选择不嫉妒，这是第四个。第五个就是我们要靠着神爱的灵，我们就自然做到不嫉妒了。其实这跟我刚才说的，我说我信主以后，我发现有一天突然愿意去祝福别人得到的祝福了，其实就是神爱的灵。当我们在神的爱的灵里浸泡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想想，当你在敬拜赞美的时候，当你在读主的话语，被神的爱包围的时候，啊，你会有想到跟别人争竞，会跟别人攀比，然后去嫉妒别人的那些好的事情吗？我相信不会有，因为神的爱只有祝福，没有嫉妒。嫉妒是不在神的爱里面，这也是今天最开始。我们说的《哥林多前书》13章里讲爱的真谛的时候，爱就是不嫉妒。如果我们不想嫉妒，那就进到神的爱里。神的爱会像一个保护层一样保护我，让我心里面时时刻刻的在一种祝福别人的心态里。看到别人的成功，哎，我那么替他高兴；看到别人蒙福了，我那么喜乐。这就是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动工了，好不好？这是第五个，然后最后一个，原来我做个见证哈，我在今天就加上，就是嫉妒是一个邪灵，啊，它从最开始其实就有，大家想一想，啊，魔鬼，路西弗，他本来刚开始是啊，他是被造之物哈，他是大天使长。他被神创造的完美智慧，充满了能力，在天上有一个尊贵的身份，大天使长。有一天，突然之间，他就意识到，哎呀，我这么完美，我这么出色，但是我还要听神的话，神还要坐在高处，我还要天天向他下拜。所以这个时候，他心里开始产生不平衡了。我为什么要向他下拜呀？我想上到天上的高处，我想跟那个至高者等同。这个是什么？弟兄姐妹，骄傲产生的嫉妒。所以，嫉妒是一个邪灵，是最初从魔鬼来的，而是人类世界上第一个，是谋杀案悲剧，就是该隐嫉妒他的弟弟亚伯。所以，嫉妒是一个邪灵。那如果我要离开这个嫉妒的邪灵，怎么样？就赶走啊！奉耶稣基督名，耶稣说他给我们权柄和能力去践踏一切蛇和蝎，所以嫉妒的鬼也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赶走。 啊，我说我那个见证，那次圣灵提醒我，我嫉妒那个同事的时候，问圣灵，那我现在该怎么做？他说奉耶稣的名把他赶走就行了。哎，我很顺服，当时立刻我就在心里面，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在一个，我正在公司的楼梯上正走路呢，我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那我好，我立刻我说奉耶稣基督名，我斥责嫉妒的邪灵，现在离开我，不许再回来。就在那一瞬间，我一下子感觉到好自由、好轻松，一下子释放了。以后那个同事再做同样的类似的事情，我再也不会想他在显摆啦，让我感觉到很烦呐，那种负面情绪了，我根本不在意了。哈利路亚！为什么？因为那个嫉妒的鬼离开我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啊！今天关于嫉妒的话题，弟兄姐妹，让圣灵帮助我们常常活在天父的爱里。哈利路亚！一旦圣灵提醒我们在某一件事情上，我们对某一个人产生一些不舒服的情绪，而这情绪是由嫉妒引起的。我们先不要定罪自己，先不要责备自己。哎呀，我是罪人呐，我不可饶恕啊，我又犯罪了，我得罪神，千万不要这样哈。那个是仇敌来攻击我们，来试探我们。因为记住，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已经接受耶稣，我们在主里就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是不会嫉妒的。那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会有嫉妒的想法呢？是仇敌来试探我们。就像我刚才说的，嫉妒邪灵来搅扰我们，我们不要针对自己定罪自己，而是要让那个邪灵赶走。而让邪灵赶走的，一个是奉耶稣基督名赶他，另外一个就藏在天父的爱里。我不跟别人比较，我进到他的爱里，我享受他给我的爱，享受他给我的供应，享受他带给我的新的身份的美好，我享受所有一切他给我的。我知道，别人不管好还是坏，我今天就是知足了。我所需要的一切，明天呢，他也给我预备好了。我不要为明天忧虑，我也不用看别人得了什么，我感觉到不满啊，怨恨。哈利路亚，神给我的一定是对我最好的。我带上感恩，带上知足，我不跟别人比较，我活在天父的爱里，我去祝福别人的成功，别人的出色。你知道吗，弟兄姐妹，这个嫉妒的邪灵就再也不能靠近我，好吗？哈利路亚，我们祷告啊，祷告。而我想，祷告的根本就是领受天父的爱，天父的爱，哈利路亚啊，哈利路亚！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在我生命中做我的主，感谢你。在千千万万人当中拣选了我，让我成为你的心腹，让我跟你有一种爱的关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愿意常常单单的看你，看你的美好。你是我的良人，你是我的爱的居所。我所有的一切所需要的都在你的爱里得以完全。哈利路亚！我在你的爱里没有惧怕，没有跟别人，比较所带来的压力，哈利路亚！因为，你是我一切的一切，你是我的供应，你是我的，耶和华以勒，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哈利路亚！我愿意天天活在你的慈爱里，活在你丰盛的供应里，活在对你的信靠里。我相信，我自己、我的家人、我所需要的一切，都藏在你丰丰富富的祝福里，都藏在你的大爱里。哈利路亚，主耶稣，你的爱现在充满我，借着你爱的圣灵，你爱的圣灵也浇灌我。哈利路亚，弟兄姐妹领受天父爸爸爱的灵正在浇灌下来，正在浇灌下来，正在浇灌释放在你的身上。充满在你的心里，哈利路亚！天父爱的灵现在浇灌，浇灌所有你所爱的，所有宝贵的，看作你眼中同人的，你的孩子，他的身上，天父爸爸，你的爱现在倾倒下来，倾倒，倾倒，倾倒下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爱甚至让我的身体无处可容，甚至容纳不了。 这样的大爱超过我所求所想。哈利路亚，这大爱里带来满足，带来感恩，带来知足，带来完全的安全感。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我不再是一个每天活在恐惧战争里的孤儿，而是天父爸爸爱的孩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需要吃的，我的喝的，我的穿的，我的用的，我所需要的一切，天父爸爸爱里都给我供应，准备好了，超过我所求所想。哈利路亚，让我不再为明天而忧虑，让我不再为就别人的所得到我还没有得到的感觉到发愁、惧怕。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父爸爸爱的灵浇灌，浇灌，浇灌，浇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带给我的满足，你带给我的喜乐，带给我的释放，让我不停的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赞美，哈利路亚，赞美你的良善，赞美你的信实，赞美你的慈爱，赞美你的能力，哈利路亚，天父爸爸。谢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宝贵的儿子，赐下你宝贵的灵，就是圣灵、爱的灵，充满在我心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也让天父爸爸爱的灵从我里面涌流出来，涌流出来，涌流出来！在我的家中运行，在我所在的上班的地方运行，在我所脚所踏的每一个地方运行。哈利路亚，把你的爱和良善都带到这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需要的灵魂，他的生命当中。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父爸爸，你是那供应的源头，你要把我变成一个你要供应的器皿，把你的祝福带给这世上的每一个我遇到的人。一个灵魂，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不是，跟别人比较，觉得自己不够，而是正好相反，我们是一个那个阿巴父供应的一个宝藏，哈利路亚！这世上的人，也要借着我们这样的器皿，领受从阿巴父来的各样的美善的祝福，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只要祝福。只要祝福，只要祝福，哈利路亚！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感谢亲爱的圣灵和天上的慈爱的阿巴父，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阿门，阿门。